好，那我们现在是在讲义的第十页了哈，就是导师在这边，来说明极乐世界哈，从三个要点去说明哈。第一个就是自然界的丰美，哦，就是它的物产丰富啊，那它所居的环境也美好啊，所以生活所需啊，就是我们平时要吃的用的啊，当然那个世界哈，大概。当然，在小本阿弥陀经有说到嘛，他们也是去供养耆那佛啊，饭食一切嘛，啊，就还到本国啊，在修行啊。但是，道理他的吃的应该不是像我们这边的啦，哈，就是一定要某样的食物啦，或许啊，那穿的其他用品大概是想要的时候，自然就在我们眼前，所以什么啊？也不用担心啊，而且也用不完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好，第二个是人世界的殊胜安乐啊，就是导师的文上面是用人世界的胜乐了哈啊，因为所居住环境啊，没有这些所谓的争强斗胜，没有种种的利益勾结啊，所以人跟人之间呢，自然而然都是以善法啊、善行啊。对待彼此，那因为这个所居，投身的人呢，基本上都是很多是有修有行的圣者哦。像这边提到第十页的最后一行啊，诸上善人啊，还有一生补出的菩萨不少啊，甚至也有一些声闻圣者啊。那再不济的啊，就是导师在11页啊，就再次这个字啊，再次就是差一点点的哈，至少也一心一意的修学清净佛道啊，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互相的勉励督促呢，哦，都可以朝善法向善前进啊，所以是和和安乐啊，非常殊胜。好，第三个呢，就是身心的清净。我们接着看到11页啊，那为什么会身心清净呢？主要是投身到这个世界的众生都是莲花化身啊，是由于自己的愿力，还有加上佛菩萨的慈悲愿力啊，所以他的生缘啊，就生这结生的因缘，不需要父母的因缘，所以就是比较清净啊，所以化身。好，这个一般佛教有说这个依着。生产或者是生长的状态分作四种情况，叫胎卵湿化嘛。所以胎生的大概基本上要父母的缘啊，所以像我们这个世界啊，就是要有父母精母血，还有我们的头生事，或者是我们说的业事啊，过去的业哦。那这三件事和合的当下，是这一期生命的开始。所以佛教怎么去定义生命的开始？生呢？哦。是要这三件事情和合，所以哦，我们会说在母胎怀胎10月左右，哦，都算是1岁嘛。哦，所以我们在中国人都有这种所谓的虚岁说，实际上也蛮符合佛教的说法啊。哦。所以导师在中国佛教所谈哦，也是在华语集里面哦，他有提到这个中国文献啊，哦，或者是我们民间的这种传说上啊，就是因为有个老禅师啊。因为还没有往生啊，所以这个有一对有钱人家的这个太太没办法生下来啊，所以导师说这个不是佛教的说法啊，佛教的说法这一期生命的开始结生的当下，就是父母的因缘还有投生事这三件事合二当下，就是这一期生命开始啊，所以这什么民间故事什么哪吒嘛，这他母亲怀胎很久嘛，没办法生下来啊。所以他生下来又是什么？很奇怪的这种肉团啊，像都不是佛教的说法了啊。但是它都是会流传到我们的一般的生活的故事，或者我们的认知上面啊。所以我们要先定义一下，先了解一下佛教怎么讲生，那怎样讲死啊？死也是一样啊，就是要有受卵识三件事时，三件这是三个法离开这个身体的时候。这一起生命就结束了啊，所以不会说我们到有人到阴间去看了一下啊，突然间又还阳啊，就会活下来的哈。 都没有这种事情啊，那是不是真的死啊？导师也是在中国佛教所谈这篇文章，也有提到。那实际上我们这本书也有收录了，收录的并不是刚说这个关于生死的定义，实际上是在后面啊，在第八篇文章啊，净土法门的抉择中，好像横出三界啊，待业往生，隔音之谜，四句料简，还有临终助念，就是在第八篇文章中的二三四五六这六个主题啊，一二三四五六这个主题都是摘要我们刚说的华语集里面中的中国佛教所谈啊，当然这是跟这个净土法门有关系的，但是为什么会把它收录在中国佛教所谈，是导师认为一些中国佛教的说法，我们认为我们都听得很习惯了，就以为是佛法，实际上这好像跟佛法的那种观念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他特别把它拿出来做讨论，解释一下待业往生还是消业往生。那往生当然是往生极乐世界，就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到底是断尽了烦恼吗还是没有，所以这个就是待业往生会讨论的，实际上也是如同这边所看到的，就是说实际上不是说完全投身到极乐世界的众生都已经断尽烦恼。如果大家还有印象，我们上一周三个讲次我们就有提到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它实际上就是有十六种观行，前十三观就是观阿弥陀佛，还有什么观世音菩萨的相好啊，大势至菩萨的相好，还有这个极乐世界的相好，依着这样子观这个相而成就定。那另外的在后面的第十四观、十五观、十六观，也就是我们一般说有往生有上中下品，就是十四观是属于上品，那上品又可以分作上中下，所以才有所谓九品连生的说法。那在第十六观下品的里面也是分上品上生嘛，下品的上生、下品的中生、下品的下生，基本上下品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众生都是生品的时候都是怎样行恶的，造恶业的这些众生，所以这些众生并不是往生到极乐世界他的业都消除了，虽然这经文也说嘛，念念可以消除八十亿劫重罪，念念如果你念一个佛号的话，这个在观无量寿佛经有提到，或是无量寿经，你称一句阿弥陀佛，念念可以消八十亿劫重罪，当然是经文这么说了，那导师在本书也会后面会再提到说，实际上要去分别说了，所以这边所谓的待业往生呢，并不是你往生到极乐世界你过去所造的恶业都消除了，不是这么理解了，只是说你到那边，我们刚提到这个你所遇到的人都是善人嘛，你所修行的没有恶的因缘，基本上你过去所造的恶业没有缘会升起，等一下我们就看到。好，接着我们就回到我们讲义，好，身心清净，好，第十一页第三个身心清净。好，刚提到的这个投生到极乐世界的众生都是莲花化身，不需要父母的因缘啊。除此之外，佛菩萨呢，他们都是每处莲花座，就是他所在的地方就是一个莲花座啊。那但是要取什么？莲花代表什么？出淤泥而清净嘛，离一切烦恼，得到身心清净，成为圣者。所以就用这个莲花来比喻什么？出尘不染，这样的意义。所以莲花化身就是取这样子。如果我们在这样的娑婆世界啊，当然净土当然是可以达到所谓的清净啊。那至少我们在现在了解佛教的道理啊，当我们要将这个佛教道理与我们身心融合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做到就是要身在红尘啊，身在就是我们生存在这个娑婆世界，心呢尽可能不受外境所影响染污啊，身在红尘。心不染，就是我们至少我们现在要努力的目标。那当然升到极乐世界，升到佛国净土， 当然是可以做到所谓的身心清净。所以这边先讲是身体色身不是借由所谓的胎卵湿身的。好，接着下面就提到，我们接着看下面。好，极乐世界中啊，色身是没有所谓的老病死苦。这个一般的情况，我刚刚所提到的胎生、卵生、湿生都有这种情况。那化身是没有这些所谓的老病的苦。可是其他的化身的众生虽然没有所谓的色身嘛，因为他色身会老会病，但是其他的化身的众生他还是有死的时候有苦。那实际上我们没有办法，目前没办法去了知死的状态是什么，至少我们在生病的时候有嘛，生活的时候当环境的改变，身心因为外在温度啊人事种种的变化产生痛苦，我们这个可以知道啊，老的时候病的时候这很清楚，死的当下到底有没有，这个可能要等到死的时候才会知道有没有了。那这边说的其他的化身那导师在佛法概论，佛法概论也有提到，像这个也是依据这个阿含经里面说的，就是我们刚刚说有胎卵湿化，那化身的众生有哪些，像天人他也是属于化身，所以天人要死的时候，如果是照这边解释他也会有痛苦。还有人，就是我们说我们这个世界的人是从哪里来，就是从光阴天的人天人下来，所以这杰出的人是属于化身的啦。好，就鬼道众生还有畜生道众生还有地狱道众生都有化身。好，这样这个实际上都是在经或是论上面就有提到。所以生造极乐世界的众生除了没有一般胎卵湿身的老病死的苦之外，也没有其他化身的死的痛苦。除此之外，在这里的众生当还没有成就所谓的无生法忍之前，他不会死亡。那当然这个是有一些经文根据了。那如果得到无生法忍，他就不会再感生所谓的死苦，不会感到死苦，因为他成就所谓的法性身。这无生法忍呢，在大圣的菩萨阶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菩萨修行到这个阶位，基本上他为什么叫无生忍，无生法忍或无生忍，无生就是涅槃，就是他是可以体证到涅槃，但是他没有去证入涅槃，所以他可以忍而不证，所以叫无生法忍。成就无生法忍的菩萨，他成就的可以成就法性身，以法性为身，所以他就不会所谓有一般众生有的分段生死。所以这边描述的是净土的众生，没有成就无生法忍之前他没有死亡，没有死亡就没有死的痛苦嘛。得了无生法忍之后他就不会再感生生死，所以他也没有死的痛苦，所以大概是这样的说明。好，除此之外，没有身体的老病死苦，在内心中的忧苦也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在下面这边他就提到，因为心中的烦恼，一般就总称为三毒嘛，贪嗔痴，看到喜欢的就会升起贪心了，那喜欢生贪心，得不到可能就会升起嗔心了。那不知道喜欢或不喜欢，就是迷茫在这个境界当中不清楚，我们所认为的实在的，我们所日常生活所认为是真实存在的，实际上这个就是根源的无明自性子，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痴的，就无明，所以连心中的烦恼这样贪嗔痴都没有。好，接下面的解释，实际上跟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待业往生很有关系，刚出生，刚投生净土的众生，虽然也有这个烦恼习气还没有断尽的，但是因为这边的环境的特盛，虽有烦恼也怎样 圆缺不生、哦、就是等于说他没有升起的因缘、哦、没有升起的因缘、哦、自然不会感果、哦、这个所谓的圆缺不生、哦、大家、可以联想一个词、哦、在说一些有部有一个叫非则灭嘛、哦、我们则灭嘛，用智慧的抉择断尽烦恼叫则灭、哦、灭就是涅槃，涅槃，那非则灭就是这边说的圆缺不生。你不升起这样子的烦恼，实际上不是靠你的智慧，而是没有这个缘升起来，缘缺不生。导师在《大圣广武运论讲记》啊，他就举个例子啊，就像今天早上啊，照正常的情况而言，好鸡会叫嘛，可是突然某一天不知道为什么那鸡没有，今天没有叫了，那今天的时间就过了啊，这个时间过了，这个鸡也不会再叫了，或者是我们没有听到的，没有听到鸡叫的声音。那今天就过了，基本上这个就今天鸡叫声音对我们而言就圆缺不生了，我们就不会知道了。这个就像我有举例了，这实际上不是靠智慧的，就是没有因缘没有具足，我们就没有遇到情况。就像我们在台湾啊，我们就有那个所谓跨年，不是会倒数吗？假设你在台湾的时间在倒数，那你就不可能在其他的时间点在其他国家一样在跨年，所以这个类似这种说法啦，就是圆缺不生，你没有这个升起的因缘，没有升起，这个时间过了，当然这个时间点过了，某年某月某日某个时间本来会发生的事情你没有遇到了，对你而言你就是没有遇到，那这个因缘过了基本上你就是不会再发生了，但是它不代表以后就不可能再发生同样的事情，只是在某年某月这个时间点上来说你没有遇到就是没有了。好，所以这就是在净土修行比较有保障，比较不用担心、哦、所谓有不好的因缘、哦、那不好的因缘会有怎样的情况，就等于说我们所修的善行、哦、当然这个功跟过是不能相抵、啊、等于说我们可能我们一般想要造善嘛，但是有时候遇到这些不好的人事的因缘啊，你就会放弃，讲说啊，这众生实际上不容易的啊。这个我们常举例的这个退失菩萨啊道或者菩提心的，不是在大智度论都会举那个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嘛啊，他过去修六十劫的菩萨道啊，他就天神啊是梵天要跟他考验嘛哈，就是哎我要跟你要你的眼睛，他说眼睛。我给你之后实际上你也没办法用，你为什么要呢？所以他就后来就觉得、哎、这个众生难度，他要退失菩提心。所以这个我们要修善，有助力当然是走得比较顺，没有助力或者是逆的因缘反而会退失我们的菩提心。所以在净土修行比较没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过去的烦恼也没有机会升起。好，这边导师又进一步的解释，在净土中像黄金那么多了，那所需的用品都是要多少给多少，所以不会生起什么贪心。那人跟人的相处所遇到的都是善知识，所以相处就是和和而且很融洽，所以也不会因为人事起嗔心。那所信所行都是正信正行，所以也不会起邪见等痴心，这样子修行就是很有保障啊。接着我们看到十二页，升起烦恼的因缘不具足不具有，当然不会有烦恼，所以呢身心都非常清净。好，所以这个就是跟待业往生有关系啊。其实基本上导师比较认同的并不是往生净土的时候你过去所造的种种恶业都完全的抵消都消除了，所以待业往生的情况应该是比较多，除非是菩萨圣者，那当然没话说，他是可以消业往生。所以消业往生实际上是比较高的阶位，比较高的层次，比较才有可能达到的准。好，接着我们看到十二页解释这边，那由于自然界的丰美，众生界的圣乐，身心界的清净，所以叫做极乐世界。那实际上在小本阿弥陀经的经文上面也都有说到了极乐世界是什么意思，但如果对回去的话就可以 清楚知道。好，接下来我们看下来，一样是在第十二页结释的这边第二行，这样的世界是阿弥陀佛无边功德所庄严，是为了摄化众生方便安利的，所以发愿求生净土就以这个为目标，就以这个所谓的极乐世界为目标。好，这边的庄严这个字啊，我们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啊，这个我们在之前有提到过庄严这个字。哦，导师在那个我们上一期在之前啊，大树吉那罗王所问经的寄送讲记这边有提到啊，庄严有很多意思，导师这边就有把它整理啊，就庄严就像我们将这个佛堂装饰的很富丽堂皇，这个也叫庄严，所以这边的时候的庄严就是装饰的意思啊。啊，另外的是印度，在印度啊，要打仗的时候呢，身披所谓的盔甲战袍，这个也叫庄严哦。那这个实际上有保护的意思的啊。啊，除了这两个之外，还有一个是资粮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到很远的地方，哦，可能沿途所需要的这些用品，我们要事先准备嘛，这个所以叫资粮哦，资粮就准备这些物品。所以这个修行啊，我们要修福德智慧资粮，或者福德智慧的庄严啊。所以这边的庄严呢，如果我们依这样的意涵来看，这边庄严除了阿弥陀佛将这个世界啊，装饰的很富美好、很丰富之外，实际上为什么有这样子的美好、丰富的世界？有刚刚说的众生界的圣乐啊，身心界的清净，实际上都是因为佛过去因地修习的无边的功德，所以导师这边说嘛，是阿弥陀佛无边功德所庄严，所以它并不是只是装饰啊，或者并不是只是资粮，而是它所成就的功德而形成的世界。那这个世界就是来接引众生来这边修行，好，这样子的方便。好，那接着我们就回到讲义的第三点了，第十二页的第三了。好，第三个是什么？念佛法门的三特色。好，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荧幕这边的，但导师这边一开始也解释很清楚，它主要就是这三个了，就是他真上，还有异行道，还有异方爱一方便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解释哦。在讲义的十二页这边哦，念佛法门哦，这边指的是念阿弥陀佛哦，有三种特征哦。第二是什么？他真上哦。第二是异行道，第三个是一方便。好，这三个实际上在一切的佛法中哦，不管是大乘法、声闻法，应该是普遍具有的，但是呢，把它专门融合这三点，而且专门在弘扬显示的，比较多是什么？念佛的净土法门。所以净土法门就是用有这三个特征的。好，我们就依序来看一下，在标题国字大写二详释。好，第一个就是他真上。好，他真上实际上就是跟自身上是相对，那修学佛法是依自利跟依他利两种，所以自利呢就是自真上，他利呢就是他真上。那导师认为佛法应该是比较着重在自利，但是呢说自利呢并不是完全否定他利的帮助，所以他并不是单选题啦，并不是非黑即白，就是说这个不是黑的你就说就是白的，它不是这么单选题的啦。所以他力的存在，他人的助力，不管是这个人是佛菩萨还是一般的人或者是善知识都好，他力的存在实际上是有帮助，实际的帮助啦，所以也确实需要存在。好，接下来就举比喻嘛，就像我们人从小到大不可能你一出生都不需要父母的养育， 甚至再大一点的师长的教导，我们就有办法从这个婴儿长到成人，乃至有办法应用所知所学在社会上生存。所以在社会上生存实际上 也是会靠的是什么？亲朋好友，甚至有些可能有这个所谓的师徒关系的，这个也是很蛮重要的。所以有那个有些是蛮重视这个师承的，就这个关系就还蛮重要的。好，除此之外，就从小到大我们都是要借由他人，不管是父母师长还是亲朋好友，我们才有办法长大成人，乃至才有办法在社会上生存。那除此之外，我们一般日常用品我们不是完全靠自己去生产，我们不可能自己种米嘛，不可能种蔬菜，乃至种种用品这些我们不是都是靠自己，实际上我们都是要借由所谓的市容工商彼此的帮助，相互的依靠了。所以绝对没有依靠自己而可以独自存在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这个像这个就是我们在观什么，我们说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诸法无我并不是说法的存在不需要其他的因缘，就像我们个人的存在，众生的存在也是要众因缘合合而成啊，所以并不是只是靠自己啊。所以这边所讲的就是说修行比较偏自利，不代表否定他力的帮忙，他力的存在的事实啊。所以导师要强调的是这一点。好，接着除了一般的生活情况，一般人的生长背景生长情况之外，请看第十三页，我们修学佛法实际上也是需要其他的善友的帮助提携。好，接着在第十三页这边导师又提到，好，第一行，佛法中像声闻法比较强调是自力，但也不是不依靠他力，就像我们皈依三宝是依着三宝的加倍力加持力，在修学的时候也需要师长同参的引导勉励，尤其是受戒。这边的受戒是举的是什么？是三皈依也是要啦，不过这边讲的是三十七正，这个比较是出家戒，也就比丘尼戒具足戒，他需要三十七正来代表僧团，僧团同意，那要三次的开会同意，都没有人提出反对的时候，这个才可以叫戒体成就。那我们之前也有提到这个得戒的情况在十诵律它有列出很多情况目前因为佛没有注释，所以我们只能依着这个所谓的三支七正白事结摩，这边叫三白结摩，实际上是白事就是先说明情况三次的决议叫白事结摩。第一次是先说怎么样要出家要受具足戒与会的参与的人同不同意嘛同不同意就是三次的结摩，三次的决议导师这边是用三白结摩。我们刚刚提到十诵律在佛事的时候什么情况得比丘戒？很容易啊，你像那个经上常说嘛，善来比丘须法之乐，他就出家他就得戒了嘛。但问题是现在因为没有佛注释所以很多比较简单的仪式简单的过程都没有了啦。像佛在世的时候在经上面有记载嘛，佛教化的对象不是佛，不见得一开始是佛弟子可能是外道听完佛说法可能讲四谛缘起尤其是像杂阿含经里面的记录都非常简略先教什么端正法布施持戒升天之法，心柔软之后又跟他讲什么四谛缘起结果他就得法眼镜，法眼镜就看到诸法实相出国以上，那这时候他就成为出家人就得戒了流传到现在佛不注释只剩下一种情况，就是刚这边所讲的要三师七证就等于有十个法师来证明来证明这个人可以得出家戒所以可知道 单靠自己是没有用的，没有办法成立的，没办法得戒的啦。像在家的八关斋戒也是类似的，他有些也会需要在佛前，在出家人前才有办法求受的，所以这个实际上都是要靠他力。这边就是强调说不是只是只有自力。好，持戒修行，那有可能犯戒，那犯戒要恢复清净 的情况，也会依着我们所犯的戒的过失大小，那你要跟谁忏悔的对象人数就多寡之别，所以导师这边举例的是比较重的戒，所以他必须要多的人，所以要在他们这么多人面前诚心忏悔，才有办法罪垢捐除，然后这个是捐啊，就消除。那这个就要分别说，我们做某些行为，当我们受戒的时候，我们有戒的功德。那当我们犯戒的时候，除了戒的过失之外，还有行为的过失，所以有两种层次啊。一个是业的过失，就我们行为嘛，我们做这个行为有业的过失。业是什么？业就是我们的行为表现于语言上的口业，表现于身体上的打人啊，骂人是口业嘛，打人不管你是用手打，用像我们台湾说有什么棒球队用棒球打棒球棍打，或者是用铁棍什么，甚至用刀杀人，这些都是行为。你受戒有戒的功德，你犯戒有犯的戒的过失嘛。那除了你这边所讲的是捐除的是什么戒的过失，你可以消除的是戒的过失，但是你这个行为这个业呢，有没有因为这样子消除，这个可能就要分别说的，就要看你所犯的这个情这个行为这个业的多重多轻去分别说。好，下面这边讲，在声闻法来说就是如此，实际上是一切佛法都是如此，就是不是只是完全靠自力。好，那一般我们说个人生死个人了，这是绝对正确，就是我们所造的行为自己要接受它的结果。所以佛教讲什么自作自受嘛，自作自受这是 很重要的，千万不要觉得一个家庭只要一个人修善一个人学佛就可以保佑整个家庭，保佑你的儿子孩子还是孙子都平安顺遂，当然是有些助缘啊，但不是绝对的，它不是主要的因缘，不是主因，它是助缘，你可以帮助他们在比较好的因缘，但不是主要的因缘啊。好，这边就举例像佛的儿子还是他的兄弟，如果他自己不努力修学，佛也没办法替他们解决所谓的生死大事啊。像我们上次最后提到像释迦族灭族的事迹嘛，佛的亲族也没办法，就是佛也没办法去避免这种被灭族的这种事情啊。或者像这个佛出家之后回释迦族说法，那就很多释迦族的王子跟佛出家嘛，那其中一个就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叫烂陀。那烂陀我们上次有提到或者是导师在佛法概论或者是成佛之道有应该是成佛之道或其他著作有提到啦，就烂陀他刚出家的时候嘛，不知道大家还有印象，他刚出家的时候他对他的在家老婆还很想念嘛，是因为他老婆长得很漂亮。那佛知道之后呢，一开始我们根据这个真一阿含经，根据真一阿含经的记载，佛一开始呢就先带他到山中看这个猕猴母的猕猴，他就跟他讲说这个母的猕猴母猴跟你的太太比哪一个比较漂亮不用比当然是他太太比较漂亮接着他又带他去天上那就带到一个天宫里面看到奇怪这个天宫里面没有天主没有天子可是有很多的天女那这时候佛就问他，你看这些天女跟你老婆比你觉得怎样，他说那也不用比了我老婆就像刚刚看的那个母猴一样母的猕猴一样所以长得像猴子一样 那所以这时候他就有疑问嘛，哦，就是佛就是引导他去让他要努力修学，哦，因为他去了这个天宫里面没有天子，哦，但是有很多天女，哦，他就去问这个天女为什么这个天宫里面没有天子，啊，那个天女就跟他回答，哦，因为这个听说呢释迦佛的徒弟啊，一个叫烂陀的尊者啊，努力修行最后就会投身到这里，哦，所以我们就是在为他们为他准备的，哦，就将来要来跟他服侍的，服侍他的。听到这个话之后，这个烂陀就很努力的精进修行，就要开始努力精进修行了。那之后佛一阵子之后带他去地狱了，所以等于说他也知道在天上享福不是就近嘛，福尽还堕嘛，所以他就最终呢就努力修行证到阿罗汉果。但是在大智度论中的记载，因为他过去因为这样的贪欲心比较重嘛，所以在大智度论中的记载，他就算他成为阿罗汉圣者，他每次讲法的时候都怎样，应该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如果看过大智度论都有印象，他就会先看一下女众再说法，因为他有这个习气啦，虽然他没有这个烦恼，但是有这个习气。所以这边就提到了，就是说我们做哪些行为，它的果是我们自己要承受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注脚这样的内容，就好好来思维一下了。在我们注脚的21啊，注脚21刮符一，在学佛三要这边，所谓的自他真上，真上就是有力或是依仗依靠的意思。所以这边就提到嘛，人类生活在这个社会绝不能单纯单独的存在，所以我们要互相的辗转的依靠。好，这个实际上扩展到更大范围，并不是我们今生我们的亲朋好友之而已，我们要去观想。那应该也是在学佛三要里面所提到的啦，就是我们怎么去升起这个菩提心或大悲心，我们就是要去观所谓的冤亲无定啊。所以我们一般法会不是为什么超见什么冤亲债主，实际上冤亲债主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就是我们当是亲朋好友的时候，当我们彼此的互动没有结下好的因缘，久而久之啊，就结仇嘛，就亲人就变成仇人啊。所以我们观察我们这辈子我们今生所遇到的人，跟我们有密切互动的这些人，有些跟我们很好，有些跟我们不好，那有些人虽然是家人但是不亲近，反而是用伤害的方式对待彼此，讲很伤人的话，做很伤人的行为，所以就用伤害来对待彼此。这个都不是今生而有的现象了，所以有这样的现象实际上跟过去是有原因的，有些因缘。所以这边所要讲的是说，我们要观察的是一切众生假设对我们有恩的话，那可能我们跟一切众生都有所谓结仇了，所以冤亲不定，虽然今生呢是成为亲人，但不代表过去世就是亲人。那一样这辈子我们很讨厌他，把他视为仇人，也不代表下辈子我们不会变成亲人。所以我们要这样子观想，一切众生都与我们产生密切关系，所以我们希望离苦得乐，当然一切众生也都希望离苦得乐，我们希望帮助我们的亲朋好友离苦得乐，那一样我们要观察将这样子的帮助的心大悲的心扩展到一切众生，也是要借由消除亲人跟仇人的分别，你才有真的办法升起所谓的平等的帮助一切众生，以帮助亲朋好友的心情去对待一切众生，这样子才有办法升起大悲心。那你用什么方法？唯有成佛的方法，唯有发菩提心。所以导师在著作上才提到菩提心要依着大悲心而生，就是这个道理。那你要达到所谓的大悲，就是你要消除亲人跟仇人的分别， 你不能说哎，亲人才要帮忙他，仇人啊，看他在受苦啊，在旁边呢，很高兴啊啊，鼓掌叫好，不能这样子哈、啊。菩萨没有这个菩提心，基本上所修的善行，没办法成就佛的资粮，就刚刚说的那个庄严啊，资粮。所以我们要成佛，必须要有菩提心，菩提心要有大悲心而坚固啊。所以这个就是导师在学佛三要说的，你要有信愿嘛，慈悲跟智慧。你相信了什么？你接受了什么？你理解到了什么？你立了什么样的志向？所以就菩萨道而言，所谓的信愿，是你相信一切众生皆成佛，相信理解到唯有成佛才有办法真的彻底的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因此你立下什么志向？立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提愿。那这样的菩提心，它的核心呢、啊，它就是要依着你要去消除众生有亲人跟仇人的分别，你就是要平等的对待一切众生，才有办法真的升起大悲心。依着大悲心，才有办法真的发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愿。所以这三个信愿、慈悲跟智慧，是都很关键。因为你要消除众生的差别，你就是要用观、用智慧去理解到什么亲人跟仇人不是固定不变的。所谓的不是固定不变，就是缘起无自性。所以今生是亲人，不代表永远是亲人；今生是仇人，也不代表永远都是仇人。所以你要消除这样的分别，就是要用无自性的观察，无自性去观察到一切众生皆与我们产生密切的关系，一切众生都是我们的亲人，都是我们的恩人。这样子你的大悲心才有办法升起，你的大悲心升起，你的菩提心才有办法坚固。所以这个导师说学佛三要这三个很重要。所以这边说的这个真啊，真上就是有力的意思嘛。所以我们从今生我们所遇到的人事物，我们所生长的环境而说，我们绝对没办法独自存在这个社会，独自生存在这个世界，所以我们都要互相的帮助。好，所以从这个所谓的自他真上的了解，达到所谓的自他和乐的。好，接着我们看到瓜福二了。瓜福二实际上 也提到是说，诶，虽然自己、做了什么样的行为，这个果、我们自己承受，但是他人做的行为也会影响我们。所以有所谓的共业跟别业嘛，共业跟别业。那瓜福二是在药师经讲记提到的，这也是跟我们这边说的自利他利有关系啊。佛教的业感说啊，除了自己造业自己受报之外，还有一种颇强啊，就是蛮有影响力的辗转增上力啊，就是他利。这个就是说什么别人的行为也会影响引发我们自己的果报。从因果律来说，从因果业报来说啊，自己的因感自己的果啊，是必然的法则。但是呢，跟我们有密切关系的人，像我们的父母，他所造的善恶因也有可能影响儿女的是福还是祸啦。所以人跟人之间有着密切的依存的关系，所以一切的祸害利益都是有相关。那这边就举例，像母亲怀孕的时候，假设她皈依三宝，或者她所接触到的环境都是比较善的，那生下的孩子当然会比较良善，比较聪明。可是如果母亲长期烦恼，可能的情况就会相反。所以这个就是除了自己，我们说投身到这个时间多数的原因还是自己。为什么我们不投身到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时间点？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这样主要的原因还是自己，但是其他人的缘啊，助力还是会影响啊。好，在注脚22，这个跟上面说的这个受戒得戒的情况有关系啊。其中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失落这个字的啊。好，导师在这边注脚22初期大圣佛教之起源开展提到， 斯我就是希腊这个字，也就是一般我们把它翻作戒，戒跟一般的善行应该是不太一样。佛教讲的戒或是斯我是要养成一种好的习惯，那这样的好习惯是怎样？是自然而然像要去做好事，就是没有人能督促你，我们也会做好事。所谓的好事呢，可能不单单只是呢别人需要食物给食物这样子的所谓的布施，可能还要修更多的法。所以好行善法不自放逸，自然而然要勉励督促自己去做善行，这样的力量才是显示戒的特色。好，一般人奉行十善，可能经过父母亲朋好友师长的启发，或是宗教的一个仪式，那经由内心的感动激发，那这样子的性善的力量就大大增强，而且会具有防非止恶，而且又努力为善，所以等于说两个层面，自然而然恶事不会去做，这些恶的行为，骂人打人偷盗破坏人家家庭，这些行为你自然而然不会去做之外，你还会积极的行善，这个才是佛教讲的戒的意思，或者是受戒之后还有防非止恶这种所谓的防护的力量之外，还会督促你去做善的的这种习惯，所以叫性善嘛，就这个本质上就是好的习惯，就施我。所以戒是内在的，但是还需要外缘的助力。那佛陀他成立僧团依法摄僧，实际上他也知道所谓的自他真上的这种影响力，团体的力量，所以在团体中大家和和安乐，共同学习增长。好，接着看下面。所以施罗总来说就是要借由外缘的助力产生防恶行善的作用。好，所以这个制定的所谓的律仪，就是不杀生不偷盗，这些实际上就是外在的助力。好，这个就是来补充说明上面所讲的，佛法虽然重视的是自力的修行，但是不是完全否定他力的助缘的帮助了。好，这个大概是可以提供大家参考。好，接着我们来看到十四页，一样还是依着这样子的观点，这样的观念呢，进一步的再解释。好，在十四页的第一行，就任何事情的成功成就呢，并不是没有他力的帮忙，可是你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一切的他力都要透过与自力的合理的关系，应该说合作了，但是要符合因果道理。所以我们说所以我们要想一下这句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它到底是要强调的是哪一部分？就像在大智度论他在解释这个回向嘛，回向这件事情的时候，菩萨所修得的福德可不可以回向，或者是菩萨给予众生的是福德还是福报。福德就是什么？当我们所做的行为身与业都跟无贪无嗔无痴相应的时候，那所成就就是功德或是福德。因为在智论当中，功德跟福德是有时候是可以混用的。那福报呢，就是由福德所成就的果报，就像菩萨他行布施嘛，所以过去行布施，那今生菩萨他很有钱，他今生有很多钱，那这些钱呢就如同他过去所修的布施的功德所成就的福报了，所以这个福报呢实际上是可以给予众生共同来受用的。那功德到底可不可以呢？这个就可以再去讨论了。那为什么这么说？那就像刚讲的，如果这个家庭既有某个人做善行，就像他身心都清净了，他所修的所行的都成就功德的话，他将这些功德回给一切众生， 或者回向给他的家人，或者是他家人只得到5%，他得到90%。如果是地藏经是什么？地藏菩萨本愿经是1/7啊。那这样子好像是他的家人都不用做嘛，他每次回向都得到1/7，那不是慢慢所修的功德都可以成就了。这个到底符不符合佛教说的这种所谓的因果业报的道理哈？这个就我们要去思维一下哈，思维一下啦，就是说诶，好像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接收到别人的功德嘛，这个我们要去思维一下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好，那这边老师要强调是说，就算有助力有他力呢，实际上要合理的与自己，以自己来结合。好，接着看到第二行，所以诸佛菩萨罗汉呢，还有这个同山道友，虽然固然可以给予我们助力，但是这种助力必须要经过我们的自力接受还有运用，才有办法显示它的作用。外来的力量并非无用，就要看我们怎么去善用它，或者我们自己有没有能力去接受它运用它。假设自己都不努力，全部依赖他力，那这绝对不可能。当然从世间法来说啦，就是父母亲很有钱，将遗产给孩子，孩子可以什么都不用做，那总是有坐吃山空的时候嘛。所以从修行的角度来说，绝对不可能是这样子的。然后导师这边就举例，像他可能有贫血症，那这个实际上就是跟身体太虚啊。我们一般有一句话，什么虚不受补嘛，就像这个人参这个补品很好，但是你身体很虚弱的时候，基本上你没办法接受这样子比较好的这个滋补品。这个有时候身体很虚啊，你接受这个反而会受不了，身体会受不了。所以这边所要强调的观点就是说，我们怎么去善用这些所谓的助力。那前提就是我们自己要修行啊，不然这些助力对我们而言可能就是一种阻力啊，阻碍我们，或者是让我们荒废道心道业的一些力量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去了解啊，以这个像就是后面会讲的，虽然佛菩萨有这么多的愿力，这么多的能力，不代表众生就有办法完全的善用或完全的受到佛菩萨的加倍啊。这个在前面有提到过了啊，类似的观念啊，就佛菩萨怎么会看到受苦难的众生不去帮忙呢？实际上不是只有佛菩萨，我们众生本身要有一些福德因缘，才有办法接受佛菩萨的加倍帮助。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我们请合掌。